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好不好？我们前后左右，我们彼此问候，彼此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召聚你的儿女们，我们聚集在一起，主啊，因为你在我们当中。谢谢主的爱，谢谢主的恩典，谢谢主你常常看顾我们。我们为早上这段时间来仰望你，主啊，愿讲的听的我们都同蒙造就。主，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的喜乐，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们，早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光明之子的生活》。从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时间过得很快，不知道这一幕你是不是还记得？这个是在一月这个。2015年到2016年当中的在 Times Square 的这一幕，或许你当时是在电视机前面跟着大家，或者我们当中年轻的，你可能就到当时的那个现场体验了当时在倒数1987的那种兴奋跟喜乐。在一年的开始许多人都会有所谓的 resolution， 就是在新的一年当中他有新的期待，他也希望能够有新的开始，做一些新的改变。这个是 New Year Resolution。 不知道当时你有没有做这样子的resolution。 那通常我们或者有一些的改变，或者我们会有新的计划，对于新的一年有一个特别的憧憬。在宾州的一个大学，他非常有趣，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调查。这个大学他做了什么样子的调查呢？他调查在新的一年你决定要有一些改变，一些新的计划，有多少人做了这样子的决定？45%。所以意思就是说，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他期望在新的一年有一些的改变，有一些的计划。从来都不做的有38%。好，完成目标的决定有一些改变，新的计划，最后能够完成目标的8%。这个是2015年一个很新的统计。所以其实能够完成目标的好像不是太多。每年都定计划，从来没有达成，而且年年都失败的有24%。 OK， 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有一些沮丧，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就是那一些他明确的做了一些决定，他想要有一些的改变，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是那些没有的10倍。所以能够做明确的决定是一件好事，因为他能够达到目标是那一些没有的10倍。根据这个调查，有趣的事情是，你知道吗？在美国我们常常有所谓的 Top 10，他们调查统计的结果，你知道第一个 Top 1是什么吗？ Top 1是这个，减肥是 Number 1。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当中，受到媒体许多的影响。我有一次跟张林传道，他在特别在学生查经班当中服侍， 有一些很年轻的，明明是标准身材的女孩子，她们说也在减肥。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深受其害，在身边可能就有这样子。第二个，少花钱，多做运动，特别是我们当中慢慢上了年纪的，我们都要多做运动。当然还有很多年轻的，他们希望能够新的一年能够谈恋爱。好，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一个很好的提醒。在这个忙碌的世代当中，你忙着工作、生活、接送孩子，但是多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也有 New Year's Resolution， 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就是今年的灵修读经计划，有很好的 response， 我们大概有超过1000人以上都拿到了这个灵修的这个材料，这是个好的开始。我们彼此提醒，一起到年底的时候，我们一起开心，一起喜乐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达成目标。早上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光明之子的生活，是从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5章8节这里说的。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在一节经文当中，保罗提到的对象是你们，你们当然是指，也指我们，指所有的基督徒，指我们在时间上，我们过去，这里讲到从前，然后讲到如今，是一个很明显强烈的对比。过去保罗这里用是暗昧的 in darkness， 在黑暗当中，但如今在主里面是怎么样，光明的。既然是如此，当然在这里在暗昧当中，在黑暗当中，是指当时我们是在恶者的手中，我们受罪恶的捆绑，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但如今我们是在主里面，在光明当中。所以是这样子，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改变。什么样子的改变呢？这里说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之子。行事为人指的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行事，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我们做人，我们做事，讲到的是我们生活层面的。保罗有两方面的教导，第一方面的教导是消极的，讲到消极就是指我们不要怎么样，我们既然是光明，在光明里面，我们就不要做这些。然后讲到积极的层面，就是讲到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有这两方面的教导。在消极的方面，在3节到6节，我们刚刚的经文当中，我们读到在道德行为上面，保罗这里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所以讲到消极方面，我们在道德行为上淫乱一切的污秽，我们不要去沾染。讲到我们不要贪心，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这是相当的严重。提到拜偶像，我读到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在纽约市牧会的一位牧师，叫 Tim Keller。我们当中 有不少的年轻孩子，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有机会在纽约市念书，他们可能会到这个教会，Redeemer 这个 church 参加这里的聚会。这个 Tim Keller 这位牧师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名非常有意思，这本书名叫 Counterfeit Gods。 OK， Counterfeit 是什么意思？我就想到在你我的身上，我们身上可能都带着手机，有些人你可能带了一个很好的包包。这个 Counterfeit God 讲的就是这个手机有所谓的山寨版手机，有山寨版的皮包。有一些人买了山寨版的手机回去之后，功能好像可以用，但是用了一阵子，你就发现这个山寨版跟原版的其实差别很大。 Tim Keller 写了这本书叫 Counterfeit Gods， 山寨版的上帝。什么是山寨版的上帝呢？他就讲到基督徒我们对于偶像常常有错误的理解。所谓的偶像，基督徒认为是对上帝以外假神的崇拜。我不知道在你生活的环境当中，像我小的时候，有时候到庙里面去，其实觉得蛮恐怖的，因为庙里面这些的偶像感觉面目狰狞。Tim Keller 说，我们基督徒对于偶像常常认为是邪恶的事情，是那些面目狰狞的偶像。他说，在生命当中，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他说，比如说成就，你把成就看成比神更重要。比如说你把你的事业的成功看成比神更重要。比如说你要人的奖赏，比如说你要人的肯定，比如说感情，比如说甚至家庭，甚至是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服事。如果我们把这一些看成比神更重要，很可能我们把这一些已经当成了偶像。所以他说，在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事物都很有可能成为那个偶像。这个对基督徒而言，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把什么我们觉得美好的，但是它的地位已经超过了神。好，所以在消极方面，保罗讲到淫乱污秽对于我们光明之子，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如今我们在光明里面，淫乱污秽我们不要去沾染，然后我们不要贪心，因为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保罗另外也提到，在话语上，既然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在话语上淫词妄语都是不合宜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所讲出来的话是不是不合宜的话。这是消极的方面。那讲到积极的方面呢，我想从这段经文里面几个方面，从四方面跟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勉励。第一方面就讲到，我们要凭爱心行事。第二个讲到，我们要谨慎行事。第三讲到，我们要爱惜光阴。第四讲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四方面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共通的地方都是保罗用要，这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讲到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要如此行。这样子的要不是过分的，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过去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如今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上，我们要回应神的恩典。好，第一方面讲到我们要凭爱心行事，在第二节这里说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所以这里提到用爱心行事，有一个最好的榜样，这个最好的榜样就是谁？就是耶稣自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因为正如基督爱我们，基督怎么爱我们呢？是为了我们而舍了他自己，然后呢献给神。所以对我们属神的儿女而言，我们要效法基督，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了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主耶稣对门徒的交代也是这样子。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这里提到爱是行事为人的法则，这个是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说的，保罗也这样子教导。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的行事是因为爱啊。当我想到我们当中的啊弟兄姐妹们，我想到我们的行事能力。前几次詹牧师也有提到，我们这些人能够来美国，在这边工作，在这边念书，在这边生活，在一个异乡的地方能够有立足的地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行事能力不是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能干的，不管在各个方面，甚至有一些都非常出色的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时候在服事当中，其实不是做的问题，或者是不做的问题，而是做或不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因为爱吗？是因为爱心吗？我们有时候说或者是不说，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不说？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是不是在爱心里面来做的。我们或做或不做，或说或不说，不是证明自己的能力，乃是出于爱。因为爱的原因所以你做，因为爱的原因所以你不做，因为爱的原因所以你说，因为爱的原因所以你不说，是凭爱心来行事。所以这是第一方面，光明之子保罗提醒我们是凭爱心来行事。第二方面提到谨慎，我们要谨慎行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保罗说，我们属神的儿女们，我们要谨慎行事。这里有一个对比，愚昧跟智慧。这里讲到智慧人他谨慎行事， OK， 智慧人他谨慎行事。为什么智慧人他谨慎行事呢？其实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智慧人不是因为他智商高。在圣经里面提到箴言第九章第十节， 讲到什么样子是智慧人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讲到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有智慧，因为敬畏神的人他怎么样？远离恶事，他远离恶事。在箴言第三章第七节这里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所以提到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箴言十四章十六节，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这是一个极大的对比。在圣经里面啊，有不少的例子，我就举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一章的记载，你们记载有两个收生婆吗？这两个收生婆他们敬畏神，这两个收生婆虽然有法老的命令凡是他们所接生的如果是男孩怎么样通通要杀掉，但是这收生婆因为敬畏神，他们谨慎行事，他们谨慎行事，所以神厚待他们，神厚待他们。甚至圣经记载了他们的名字，我们可能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不熟悉的，他们的名字叫施弗拉普阿。为什么把他们名字都记下来了？我相信神赐福，神看重，神恩待那一些敬畏他的人。另外一个例子，像约瑟，约瑟因为敬畏神，他远离恶事，他在皇宫里面，法老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明白神的心意，他有智慧，可以分辨，谨慎的分辨，临到他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敬畏神，我们也可以谨慎的分辨临到我们的事情。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这里说，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是彼得对当时信徒的提醒，万物的结局近了。这里提到我们不仅知道神是慈爱的，当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也要面对他公义的审判。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警醒祷告。第三方面提到我们要爱惜光阴。好，我再 review 一下，第一个我们要凭爱心行事，第二我们要谨慎，要谨慎，第三我们要爱惜光阴。第十六节这里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邪恶，我想我们看整个的大环境，战乱，许多的难民一波接着一波，许多人无家可归，许多的苦难。你看到这个世界的邪恶，你看到在选举当中所用的这些的词汇，人跟人之间的啊这一种对立，许多的苦难，大环境，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其实也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 email address， 当你每天开你的信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收到，我自己常常收到这样子的，这个信 email 从来不知道是谁，然后他就说啊，你 lonely 吗？你孤单吗？啊，我很想认识你。好，你不用负什么责任，都是这一些的词汇，好，引诱我们进到他的圈套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容易迷失在其中，迷失在其中，浪费了许多的时间，甚至到最后可能都要到神面前来认罪。这里讲到我们要爱惜光阴，特别提到光阴这两个字， 光阴可以指的是时间，我们常常讲光阴似箭，讲到光阴如飞而去，如飞而去。当想到光阴似箭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时我来到若歌的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我来参加了社青团契，如今我已经结婚许多年了，已经三个孩子了，我的孩子在两年要上大学了，我都很难想象光阴似箭，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要爱惜光阴。我自己在想，乐观的，我在想说，如果我还能够活30年的话，其实这是乐观的哈，还能活30年，30年好像是蛮长的，对不对？但是你算一下，我把它换算了，换成天，乘以365天，我想到如果30年。我只剩下10950天可以活，其实蛮可怕的，蛮可怕的。马上差不多就要去见主了。好，讲到这个光阴，还有就是机会，我们要爱惜机会，要爱惜机会，我们要把握机会行善，把握机会行善。特别对我们想到什么？想到我们传福音给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在教会当中参与一些的服事，若是你能的话，关怀人，打个电话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能做的。你把握这样子的机会在我们的灵修材料里面，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我们的灵修材料，你把那个封面一翻，第一页，这个是Mother Teresa 所讲的一段话，摘录在我们的这个灵修材料里面。 Mother Teresa 这么说，你今天所做的善事，往往明天就会被忘记，这是真的。无论如何，你还是要行善，要把你最好的给予世界，也许世界还是那么缺乏。无论如何，把你最好的给予这个世界，我想接下来的这句话，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看，说到底，这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真的，我们所做的这一些，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无论如何，这从来都不是你与别人之间的事。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要把那短暂的，我们抓不住的时间，我们抓不住，口袋的金钱可能我们也抓不住，许多我们都抓不住，你的体力，你的精力，这些都抓不住，青春也抓不住，这些暂时的，我们要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投资在那永恒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好，讲到凭爱心行事，讲到谨慎，讲到爱惜光阴，第四，讲到圣灵充满。第十八节这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讲到，这是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被动的，是我们被神的灵充满。虽然我们不能做什么，这是神主动，我们是被动，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可以渴慕，我们可以祈求。保罗提醒，保罗或者命令基督徒们，我们要被神的灵，被圣灵所充满。我们能做的就是渴慕，就是祈求。我就想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是耶稣所说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这里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 凡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个是耶稣的教导。耶稣说，我们在地上，我们有时候做父亲的，做母亲的，随我们的意识来管教我们的孩子。这里说，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渴慕神的灵来充满我们。然后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用的动词是复数的，所以不是指少数的一两个人，是指所有的信徒。我们要渴慕，我们要渴慕每一个人，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要渴慕被神的灵所充满。然后用的是现在的时态，所以我们要经常不断的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让神的灵来掌管我们。当我们被神的灵充满，其实在第十九节就有讲到，好像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常常感谢父神。其实这个是基督徒神的儿女们，当我们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一个很自然的对神的一个感恩，在我们当中能够有美好的团契。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把感谢归给我们的神。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你们读过有一本书叫 Joy Unspeakable， 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神学家所写出来的。当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时候，那个喜乐其实是 unspeakable， 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描述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被神的灵所充满。光明之子的生活在积极的部分，我们要用爱心，不管做什么，我们或说或不说，或做或不做，是因为爱的关系。第二，我们要谨慎许多的诱惑，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敬畏神，因为敬畏神让我们能够远离恶事。第三，我们要爱惜光阴，神赐给我们的日子，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好好的把握神所赐给我们的年日。第四，我们要被神的灵所充满。我生活中我想到一个例子，好多年前，当我还在工作的时候，在 New Jersey 的南边，我每一次开车要去上班，前面的路都很好走，但是每一次就是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那个拐弯是一个很顺的，很顺就拐过去了，每一次一拐过去就碰到塞车，塞在那边有时候15分钟20分钟25分钟，那个地方总是塞车，特别在那一段时间都会塞车。后来在我的团契里面有一个家庭就搬到了那个拐弯那个地方，那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住在那边不是太好，经常会碰到塞车。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一条小路，你走这一条小路绝对不会塞车。所以我听得很高兴，当时他跟我一说，我马上就拿笔拿纸请他把那个路线画下来。所以隔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就按照他给我的那个路线图，果然我开那一条路都不塞车，所以就省了我20分钟25分钟塞车的时间。所以前几天都很高兴，我很感谢主，这个家庭住到这附近来，所以我不用再受这个塞车的苦。但是你知道吗，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在车上有时候听歌，有时候想事情， 不知不觉当中，我一开又开过去了，又塞车了。怎么样？心里面是非常的懊恼，非常的懊恼，因为不知不觉当中又走到原来的路。我明明知道有一条路是可以很快就到我的公司的，然后我在车上就必须要懊悔，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姐妹们，保罗提醒我们的生活，我们如今在主里面，我们是光明的，我们是光明，我们不要再落入过去的生活的那个境况里面。2016年啊 New Year's Resolution， 我刚刚讲到我们有灵修的计划，我们一起提醒彼此的勉励。现在还是第一季，我们现在三月份还是今年的第一季，还有另外三季，好不好？我们刻意提醒自己，刻意的提醒自己。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落入我刚刚说的，一不小心就转到那个弯路去了。我们刻意提醒自己，在今年，我们用爱心。爱心彼此勉励，爱心来行事，我们谨慎来行事，我们爱惜神所赐给我们的光阴，我们和睦，常常被神的灵所充满。但愿在新的一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不仅一起灵修，一起读神的话，我们也把其中的，或者今天早上你想到的其中一两件事情，是不是你常常浪费时间？啊，是不是你常常没有谨慎？是不是啊，你对神渴慕的心已经少了？等等这一些，让我们有一个 resolution， 有个 resolution。既然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光明的，我们就过一个光明之子的生活，好不好？我们啊，前一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在心里面祷告，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做的？一分钟之后啊，我就做一个结束，好吗？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你的恩典献上感谢。如今我们不在黑暗里面，我们乃在你里面是光明的。主啊，所以我们渴慕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但愿我们今年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能够有一些调整，有一些改变。主，我们愿意，但是相信你必定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